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
声。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7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7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修己是为救众生，遥祝师尊过年好。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百岁老人念师恩，经历神迹。湖北72岁法轮功学员周秀华被非法逮捕。河南许昌市原政法委书记郑传德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辛丑年新年到来，中国大陆长期坚持向民众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们恭祝师父新年好。从1999年7月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残酷迫害以来，为了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救度可贵的中国人，各地法轮功学员顶着压力，冒着危险坚持讲真相，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法轮功，为自己选择了希望，选择了未来。大法弟子们在敬至师尊的新年贺词中写道：雪纷纷走出门，祝师多救人，抹去红魔印，平安福分深，通读大法知精进，穷于感师恩。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恭祝师尊过年好。法轮大法弟子们无比珍惜与恩师正法同在的时光，这样的机缘万古难逢，稍纵即逝。大法弟子们不执于世间的任何变化，我们心中有法，永不迷失，最大限度地救度众生才是我们来世时的宏愿，请师尊放心。江苏南通法轮功学员写道：修炼了23年，我随着师父的正法进程一路走到今天，从中体验到修炼的乐趣与荣耀，严肃与艰难，玄妙与神圣。我明白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一直用行动兑现着下世前对师父的誓约。湖南郴州一位法轮功学员在贺信中表示，回顾这20多年来的修炼历程，虽然我们在邪恶的环境中遭受残酷的迫害，可是弟子心中有师在，有法在，我们坚信师父而走了过来。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更加理智、清醒、成熟，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法轮大法是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修炼者在修心性的同时，得到生命的延续，身心的健康。在辛丑大年到来之际，老年法轮功学员们无比感激李洪志师父。其中很多新年贺词来自于80-90岁甚至100岁的老人。黑龙江省大庆市百岁法轮功学员在贺词中说：我是在2013年93岁生日那天喜得法轮大法的，今年101岁。我有7个儿女，大儿子82岁，小儿子64岁，五世同堂，7个家庭都感恩大法师父。在大法的法光普照下，儿女们全家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山东省诸城市88岁的法轮功学员说：我自小就吃药，自记事起就没有断过药，自从学了大法后，全身的病没了，20多年来再没有吃过药，全家人都受益。我没有上过学，学了大法后不仅能通读转法轮，还能写修炼体会了，连我家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我能得到法轮大法，
万分幸运，我要好好珍惜，好好精进，以报师恩。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28日，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周秀华女士被警察电话告知，要求去吴家山街派出所谈话。周秀华和老伴去了派出所，周秀华被警察带去连续4次体检，在不合格的情况下，她仍被强行送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关押。周秀华今年72岁，家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修炼法轮大法前，周秀华一身的病，每年的医药费10几万，患有腿、手关节炎、肿胀疼痛难忍，腰椎间盘突出，不能坐卧。他还患有妇科病，严重贫血、血小板减少、呼吸困难、肠炎等疾病。为了减轻身体痛苦，周秀华除了到医院看病，还曾练过其他气功，但都无济于事。修炼法轮功后，周秀华身体恢复很快，不知不觉达到了无病一身轻。修炼后，周秀华暴躁的脾气也改了，遇事能忍，看淡了名利。心性提高后的周秀华经常热心帮助别人，他的老伴亲眼见证法轮功救了周秀华的命，他除了身体健康，而且道德提高，因此老伴非常支持周秀华修炼法轮功。2020年7月15日早晨约7点钟，20-30个警察闯进周秀华家中，翻箱倒柜，非法抄家。周秀华和老伴这两位70多岁的老人被4个年轻人强行控制住，动弹不得。周秀华的胳膊和手被捏得皮下出血。负责非法搜查的是吴家山街派出所警察阮浩。随后，周秀华和老伴先后被绑架到吴家山街派出所。周秀华被非法做笔录，李姓警察问：“你认罪吗？”周秀华说：“宪法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我修炼法轮功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我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没犯任何罪。你们不能执法犯法，抓我是侵犯人权，我无罪。”李姓警察进而污蔑法轮功是邪教，说国家已定性。周秀华回复：“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没有法轮功。”周秀华还说：“我拥有法轮功书籍、资料、音响等物品，是私人物品，是合理合法的。我修炼法轮功没犯罪。”李警察说：“你是因破坏法律实施罪被抓的。”周秀华说：“我破坏哪条法律？我一个老人无权无势，能破坏了法律实施，这不是陷害吗？是你们在破坏法律实施。我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我无罪，必须无条件释放。”周秀华拒绝在笔录上签字。之后，周秀华被警察非法照相、称体重、非法采集手脚纹理信息、非法采血。当天天黑后，警察向周秀华家人勒索了3000元保证金，办理了所谓取保候审。2021年1月28日，周秀华在4次体检身体均不适合关押的情况下，仍然被中共警察非法关进了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其实施制裁， 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递交给29国政府。郑传德于2014年3月至2016年10月任河南许昌市政法委书记，在此期间许昌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郑传德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郑传德因为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日后将被递交西方各国政府要求予以制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明慧儿童营让真善忍传承四方；澳洲越南社区领袖表示法轮功对社区做出了卓越贡献；2021年2月4号到8号台湾明慧儿童营在云林环球科技大学再度举办，56位来自全台湾3至12岁的小朋友齐聚一堂，在青年学子带领下，通过各类生动有趣的课程以及影片欣赏、游戏等方式，让小朋友们从故事、学法、练功等学习生活中去体会和领悟真善忍的精神。明慧营负责人怡珍表示，明慧儿童营举办10年了，越来越多的家长与小朋友参加。举办明慧营队主要是希望小学员能从营队环境中体会法轮大法的内涵，明白真善忍的道理，同时能和其他小学员互相切磋学习，在活动中培养小学员的品德，如何善待他人，谦逊有礼，诚实自省，借此提升修炼状态，并能将善的力量带给身旁的人。来自高雄永安的郑小朋友兴高采烈地在景点绿色隧道分发莲花小书签给过往的游客。他说，我喜欢参加明慧儿童营，我最喜欢把美丽的莲花与有缘的游客分享，觉得很快乐，还可以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学法练功玩游戏，学习到很多，把真善忍落实在生活中，我明年还要再来参加。就读高雄医学院大学3年级药学系的苏廷红，今年是第二次参与明慧营的工作。他表示，我在带营队的时候，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与小学员互动，提高心性，虽然辛苦，但十分充实。看似自己是施予者，实际上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者。苏廷红与小学员互动的时候，他检视自己内心的想法，当自己只是表面对小学员关心与服务时，若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热诚，很纯真的小学员都能感受到大人的真与伪。往往都是那些发自内心真诚与善，真心为别人好的工作人员最受小学员欢迎。蒂娜带着3岁的小儿子和6岁的大女儿来参加明慧营，青年学子们的精致安排、规划、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让蒂娜感叹，太令人惊讶了，他们没有做过父母，却带得这么好。谈到过新年想跟法轮功的师父说什么时，蒂娜眼眶一红，眼泪如珍珠般滚落下来。她说，师父将弟子从浊世捞起，重新塑造新生命，整个人脱胎换骨，师父对弟子的慈悲救度无法用语言形容。蒂娜的父亲在大陆经商，母亲因为心脏病回台湾，父亲嘱咐要好好照顾母亲。 蒂娜悉心照顾母亲，并陪她一起学法练功，原本需要开刀的母亲竟然痊愈。一连串的神迹接连发生在她身上，蒂娜意识到，一个国家如果会对修炼真善忍的人活摘器官，这个地方的钱不能赚。她力劝父亲回台湾，父亲听进去了，结束大陆事业回台。他说，师父慈悲，别人看我们投入很多，其实我们得到的更多，师父的恩泽真是无以回报。目前在文化大学担任羊毛毡讲师的雷小珍是包首座羊毛毡品牌的创办人。有一天，桃园市政府邀请雷小珍参与制作总统生日礼物，并限48小时内完成，他顿感压力，思索用什么样的作品呈现文创精神。他静下心来学法，求师父加持，瞬间创作思绪不断涌现。雷小珍说，作为一个台湾的艺术家，希望总统能够以台湾人真诚、善良、淳朴的精神面对中共的打压，勇敢地捍卫台湾良善的环境。市府的秘书十分赞赏雷小珍此次创作所传达的意涵，希望小珍能亲自把礼物送给总统。小珍在秘书的安排下，以一名艺术创作者，也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的身份，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真相传递。雷小珍表示，与儿子参与此次的明慧营活动是他第一次参与，触动很大。小珍表示，儿子参加明慧营回来后，自己竟可以按照营队的课表学法一小时，自行做功课，再练功一小时，而在这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这让小珍明白，每个人的路不同，不管是站在舞台中间或旁边或观众席，都有他的闪亮点，发挥各自的特长。在中国传统新年到来之际，澳洲越南社区领袖为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和全世界法轮功学员送来最诚挚的祝福和新年问候。他们表示，我们相信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活动对中国和世界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希望法轮功继续为世界带来希望。自2004年以来，澳洲越南社区前联邦主席三武律师就一直参与法轮功学员在澳大利亚举办的活动。他说自己在香港和纽约访问时，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各种活动。他赞誉法轮功学员非常自律、慈祥和彬彬有礼地坚持讲真相。他表示，我相信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对中国和世界各地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法轮大法修炼尤其对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和恢复传统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澳洲纽省越南社区主席保罗·阮初识法轮功是在路过公园时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练功。阮先生表示，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健康很好的修炼功法。当我深入研究后，才知道法轮功学员从1999年开始就受到中共的迫害。据我所知，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只是想提升自己的道德，锻炼自己的身体。那个时候，我对法轮功学员产生了同情，并开始支持他们。阮先生认为共产党是一个非人道的政权，在共产党执政期间把人的道德摧毁，使人的行为变得非常恶劣。他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现在中共的统治下，道德是如何被摧毁的，而法轮功告诉人们真善忍原则是我们人性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基础，是对社会有益的品质，是与共产主义原则格格不入的东西，所以中共就打压它了。阮先生听闻了很多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后表示，自己作为维权人士不能无动于衷，必须发声。他说，我很同情法轮功学员的不幸和痛苦，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中共在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罪行，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历史的道德底线， 因此，如果我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提供任何支持，我就会这样做，今后也会继续这样做。作为澳洲纽省越南社区主席，阮先生曾陪同和协助法轮功学员在越南社区推广揭露活摘器官的电影和演讲。阮先生还呼吁那些不知道或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无动于衷的人去了解真相。他说，我认为了解真相是一个人对基本人权关切的行为。当你看到无辜的人被活摘器官，然后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这种迫害就会成为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你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你也应该关注这个问题，要大声说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种罪行。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阮先生表达了他的心愿。他说，我祝愿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祝愿所有法轮功学员过一个平安健康的新年。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268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听说了美国在国际人权日制裁了17名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其中包括一名厦门的小警察黄元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黄元雄特别严重地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他本人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根据规定，对黄元雄的制裁也适用于他的配偶。之前美国制裁了4名迫害人权的新疆官员，其中陈全国是副国级的高官。制裁的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是副国级高官。这些被美国制裁的人，不但他们本人和家属不能再入境美国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也会被冻结。那么为什么这次美国会制裁到一个小警察身上呢？国内的媒体还刻意的用调侃的语气说黄元雄级别太低，把美国政府的这项制裁呢讥讽成是笑料。但是有些人明白，开始心发慌了，在想办法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都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范围是最广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遍布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比如政法委、公检法司、610办公室等几乎所有的单位，而且对法轮功的迫害程度也是最为残暴的，包括使用各种酷刑、精神洗脑、非法监禁、强奸、打毒针、打伤、打残，而且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次美国制裁的厦门一个小警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整个链条中的最底层，可以说是官最小的。而且黄元雄参与的拘留和审讯也还算是迫害手段中比较轻的。可是连他这样的迫害者都符合了被制裁的条件，是不是就意味着官比黄元雄高的、实施过的迫害手段比他更为残忍的人全都在被制裁的范围之内呢？什么是侵犯人权？这个定义在美国的法律里不仅包括了具体的实施者，也明确地说明了包括策划者、组织者、下达命令者、煽动者，还有协助者。所以是不是可以解读说，美国是通过制裁这个厦门的小警察来告诉说，这是我们制裁的最低门槛，意味着所有迫害法轮功的人都难逃法网。就在美国宣布制裁黄元雄的当天，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又把一批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名单递交给了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法制裁他们和他们的家属。 法轮功学员递交名单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18个国家，以及日本、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直接和间接迫害法轮功的人都要为自己和家人考虑考虑了。可以到明慧网的恶人榜上先看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吧。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骨科医师见证五处粉碎性骨折不治自愈。故事的主人公王九春女士今年72岁了，是新西兰哈密尔顿的法轮功学员。她在一次车祸中右腿有五处粉碎性骨折，仅仅通过练功右腿就不治自愈，奇迹般的完全康复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2015年11月7号的早晨，我正走在人行横道上，一辆停在人行横道边上的轿车突然发动起来，冲着我的右侧撞了过来。我听见我的骨头咔咔咔咔被车轮压碎的响声，随后车停了下来。撞我的司机是位西人女士，副驾驶坐着一个华人小伙子。车祸发生后，他俩呆坐在车上发愣。我大声对他们说，你们快下车来把我拽出来呀。这时后面几辆车上的新人司机都下车过来了，和其他人一起把我从车底下拖了出来。我看到这几个新人司机在斥责那个肇事司机，说他竟然在人行横道上把人撞成这样。由于后面车辆的新人司机报了警，两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来到我身旁。自始至终我的意识都非常清楚，我没有对肇事司机有任何的抱怨。救护人员快速地把我抬到救护车上，拉到了急救中心，拍了很多 X 光照片。医生在 X 光片子上看到我的右腿有五处粉碎性骨折，右侧的踝骨和膝盖链接的腓骨完全断了，穿着裤子就可以明显地看到骨折的地方有骨头向外支出来，膝盖骨和右腿的左踝骨、右踝骨、右脚后跟全部是粉碎性骨折，当时我的右腿一动也不能动。警察问我起诉不起诉司机，我说不起诉。警察又问我要不要经济赔偿，我回答不要。警察疑惑地看了看我，又去问我的女儿要不要赔偿金，我女儿说我妈不要，我也不要。新西兰当地的怀卡托医院有一位骨科资深医生叫史蒂夫·麦克切斯尼，他看了我的 X 光片子之后立即成立了四人医疗专家组，并制定了手术方案。骨折后的大块骨头用不锈钢和钢钉固定，那无数的骨头碎片要取出来扔掉，还要放入四个不锈钢部件，其中最长的一个是八寸长的钢板，用来固定撞断的腓骨，还有不锈钢的脚后跟、不锈钢的脚踝和不锈钢的膝盖等。当主治医生告诉我手术方案之后，我说我要回家。我当时没有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怕他不理解。他听说我要回家，就说原来这人精神有毛病。专家组的一位医生对我说，你知道你病情有多严重吗？现在是治疗的最佳时间，有效时间是非常短暂和紧迫的。在医院我老是吐，不只是腿，整个人身体都肿了，全身哪儿都疼，根本坐不起来。我心里笃定不要那些不锈钢代替我自己身体的部件，我想我师父在分子这一层物质里恢复我这条被撞伤的腿，那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我必须马上回家，不管医院的治疗效果好坏，水平如何，这些跟我没关系。当时我的手机和衣服全部被拿回了家，我一动也不能动，无法与外界联系。我请求回家，不在医院治疗。值班医生说，如果医院放我回家，医生就违法了。如果医生能确认我精神不正常，医生就有权直接做手术，因为必须把握治疗的最佳时间，抢救我的这条腿。我明白了，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履行法律程序后，我才能出院。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我心里只有求师父让同修来医院看我。果然，很快就有好几位同修一起来了。两位律师同修放下手中的工作也来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签署了一系列承担风险和法律责任的法律文件。但是最后，我不得不同意医生对我的腿做些简单的处理，打上石膏，并用不锈钢支架从外面固定右小腿，否则医院就不让我出院。我想，只要不破开我的皮肉，不给我打针吃药就行。就这样，住院的第五天，一辆救护车把我送回了家。事后我才知道，两周后如果我撞伤的腿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主治医生就要起诉律师同修。从医院回家，面对的第一个就是家庭观，家人希望我住院治疗，他们围着我质问我，你如果瘫在床上，这个后果谁来承担？因为我的回家，家里乱成了一锅粥。回家后，我按时学法练功，身体不能动就听练功音乐，做手的练功动作。在剧痛袭来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好像气都喘不上来。我心里求师父说，师父，弟子现在痛得喘气费劲。还没等说完这句话，我就睡过去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剧痛已经过去了。我知道师父的法身时时都在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通过理智坚定的努力，我突破了家庭这一关，所有这一切都和同修们的支持密不可分。同修们到我家里来和我交流，比学比修，我看到了自己没有修去的执着心和需要提高的方方面面。随着心性的不断提高，我的身体在快速的恢复。我是11月11号从医院回到家的，在12月4号复查的时候，其他几个部位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只有膝关节没有明显的变化。医生说，膝关节不可能恢复了，我也没办法治，将来你不会正常走路。听了医生的话，我的头脑中立刻反映出，你没法治，我的师父能治。我对师父的那种坚信没有丝毫的含糊和怀疑。到了12月23号的复查显示，和11月7号拍的片子相比，能看到膝关节有明显的伤后愈合迹象，断骨端对位线良好，甚至那些骨头的碎片都好像是活的一样，也在向自己原来的位置移动。三个月之后再回到医院检查，主治医生笑着告诉我，我的腿恢复的情况让他很满意。他看到我恢复得这么好，高兴得不行，都快要蹦起来了。显然我的腿恢复得这么好，太出乎他的意料了，更想不到我能恢复得这么快。他说，你恢复得让我非常非常满意，你不用再来看医生了。我被严重撞伤却不住院治疗的事很快在华人圈子里传开了。当救护车把我送回家后，有些华人甚至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围着我家的房子转，想看个究竟。法轮功又出大事儿了，腿在汽车底下碾压造成了粉碎性骨折，不做手术不治疗，从医院回来了。他们都想看看结果怎么样了，有的趴在窗户上看，有的索性进屋来看。我就把他们当作是来听大法真相的朋友。随着我的腿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原来对我不理解的邻居、朋友、医生和家人，都由原来的斥责、埋怨，甚至等着看笑话，转变为佩服、理解和支持。 我的一个邻居是某华人社团的负责人，这个社团和中领馆走得很近。我跟他讲过几次法轮功的真相，他要么是找借口避开，要么不接受，却对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很相信。我出车祸之后，虽然他从来没有进我家来看我，但是我每次走出家门，几乎都能看到他在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随着我的腿渐渐的好转，我也能感觉这个人在逐渐的变化。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去坐公交车，和他迎面碰上了，他大老远就高兴地大声喊：“你真伟大！”看起来他很激动，是真心的。我说：“是法轮功伟大，是我师父伟大。”还有一个华人是搞运动医学的，他见面就说：“你这是医学史上的创举。”奥克兰的一位名流听到主流社会讲真相的同修讲到我的故事之后，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也无法相信。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人精神正常吗？”他非常急切地想见见我，当然目的就是要确定事情的真伪。这位名流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在新西兰政界、商界和媒体界人脉很广，也很有名气。他在见到我之前已经看过医院给我拍的 X 光片子，刚一见面他就上下打量我，仔细观察我走路的状况，掩饰不住疑惑和好奇。他开始通过翻译向我发问，几个问题下来，他仿佛如释重负，他已经确定我的精神没有任何异常，这样他就想了解的更多。接下来我详细给他讲了事情的经过，我又告诉他我回家之后没有用任何药物和治疗方法，只是凭着坚持修炼法轮功，就让五处粉碎性骨折的腿和脚迅速恢复了。这位先生听得非常入神，不住地点头，眼神里充满了佩服，连连称赞了不起。最后他双手握住我的手，似乎恍然大悟地说：“哦，原来这就是法轮功，法轮功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在听我讲述事件的详细经过时，他还不时地握住我的手，非常兴奋，非常激动。最后他请求和我合影留念，还特意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法像也摄入了镜头。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见证师父在贵州传法时的神奇美好，作者贵阳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5日。我是退休医生，1993年很幸运得法修炼，曾参加过师父的4次传法班，1次师父给辅导员讲法，共5次见到师父，聆听师父讲法，沐浴佛恩，亲身感受师尊的伟大慈悲，见证大法的神奇殊胜和美好。第一部分，5次亲见师面，沐浴师恩。1993年5月，法轮大法在贵州红传的第一期传法班的第3天，偶遇念小学史的一位老师，在他的引导下，我很荣幸地参加了师尊的讲法班。初见师父，好面熟啊，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我轻轻地在后排空地坐下，听到的第一句法是：凭记忆攻入大意。有练过其他气功的人进到我这个班，只要你真心修炼法轮功，我都会管你，会给你清理身体，调整身体，好的留下，坏的去掉，保证你在我这一门中修炼。真神了，师父知道我练过别的功，我终于找到师父啦。我深深地被师父的法理所折服，师父的法句句打动我的心，使我明白了在人生当中许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比如，人为什么会得病？为什么我总是被别人欺负？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力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要想好病、驱难、消业，这些人必须得修炼返本归真，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所以我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因此师父在贵阳的三期讲法班我都没落下。1994年12月，师父最后一次在广州讲法，我也请假赶去参加了。1997年9月23日，师父在贵阳为贵州大法辅导员讲法，我也荣幸地见到师父，聆听师父讲法。就这样，我五次见到师父，沐浴佛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是啊，每当回忆起这段日子，真是无比幸福和快乐。第二部分，师尊清除干扰。记得在三期讲法班都有不同程度的干扰，不是在讲法过程中突然停电，就是传法场地突然变动。特别是在第一、二期传法班上，师父讲着讲着突然就停电了。检查电源电路都没问题，此时只见师父右手一抓又一挥，就又来电了，灯又亮了，师父又继续讲法，又停电又处理，反复多次。有时师父平静无声几秒钟，问题就解决了。师父说，我知道贵州这个地方有很多修道之人，他们在深山里修炼，他们用功能把洞堵起来，修得很苦，常人看不见他们。他们不得法，修了很长时间也没修上去。他们中有很多好的，这次也来听我讲法。但也有不好的，离贵阳17公里西南面就有一个，他也修了很长时间。我这个人不愿跟人斗，我就传我的法，谁也干扰不了我。有人想跟我斗法，我说你就收起你那一套吧，不信就试一试。凭记忆攻入大意，不一定是师父原话。5月、6月，师父接连办了两期学习班，第一期在省地质局，第二期在贵阳医学院礼堂。8月份，第三期班来的人非常多，就改在省政府大礼堂。第一堂课之后就不能在那里了，很快又找到了省青少年活动中心，没有影响到师父讲法。后来知道多次干扰都是花溪洞里那条明朝蛇精干的，在北京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他又跑去捣乱，师父一再慈悲，多次给他机会改过，他都不听，始终魔性不改，最后师父只好把他彻底销毁了。师父在《转法轮》第5讲中讲到，就是那条蛇精。第三部分，神奇的照片。第一期班结束后，我们几位同修有幸与师尊在乾陵公园白象泉前边空地上，是当时的集体练功点之一，合影。大家都是站着照的，可是拿到照片一看， 除了有站着的师傅，前边还有一位双盘坐着、胸前戴法轮章的师傅。在照片的右侧后方，还有一个人手持拂尘，指着照片，清清楚楚的，太神奇了。第二期班结束时，师傅拍着我的双肩，慈祥地对我说：“守住心性，好好修炼。”回到家，我怎么也静不下来，想着师傅马上要离开贵阳了，我一定要去送师傅上火车。当时天下着小雨，我打一把伞，在赶往火车站的途中，突然感觉到就像师傅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一阵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从此我多年的四肢冰冷及全身所有疾病不翼而飞，全都好了。师父上了车，列车缓缓启动，我们几个同修一直在站台上目送着，师父在车门边向我们挥手，被拍下一张照片。只见师父挥动的手向着我们头顶上方，全是一片洁白，我们几个同修被一片洁白的光覆盖着，看不见我们的身影面貌，全是一片白光。师父又给我们加持，师父无私地给弟子太多，弟子无以回报。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们都会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和保护，倍感幸福亲切。本人却又感到修炼中有时遇事没有守住心性，甚至做了错事而深感愧疚，辜负了师父的期望，对不起师父。第四部分，师尊为我净化身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清理身体，名词也不叫治病，我们就叫清理身体，为真正修炼的人清理身体。修大法之前，我身患多种疾病，脑挫伤后遗症、颈椎病、萎缩性鼻炎、肺结核、肋软骨炎、风湿性关节炎、左侧肾积水，经常浮肿，四肢冰冷，还经常感冒，长期不离针和药，面色无光，且又黑又瘦，人显苍老。修大法后很短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我所有疾病不治而愈，红光满面，精力充沛，从此与药无缘，重新获得新生，比实际年龄又年轻了许多，心情也变好了，整天乐呵呵的。同事和亲友目睹我的变化，都为我高兴，同时纷纷走入修炼。在第二期班结束后的一天下午，我在家打扫卫生，一边哼着歌曲，一边拖着地面，突然一下子胃里像刀割似的疼痛，痛得在沙发上打滚。一会儿功夫，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丈夫和儿子急得团团转，要找车送我去医院诊治。我说不去医院，这不是病，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驱除病根。痛得实在受不了了，我喊着请师父帮帮我，话音刚落，刷一下就不痛了，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拾起拖把又开始拖地，一旁的父子俩连声说，太神奇了，刚才痛得那样吓人，你一喊师父就不痛了，要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还有一次，早上去上班还好好的，突然就开始腹泻，一趟接一趟的跑厕所，同事都叫赶快吃药，我说没事，不好的东西排出去就好了，别管它。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了，有的人连拉带吐的，反正是要给你身体内脏都要净化下来的，你才能真正修炼的。中午我没吃东西，整整一天拉了几十次肚，可是我却很精神，跑完厕所照常上班给病人治病。另外两位医生都说， 齐了，按常理，像你这样不停的腹泻，没有做任何治疗，又没有吃东西，如果是一般人早虚脱了，可是你却越拉越精神，还红光满面的，法轮功真神奇。后来他们和我一起练了一段时间，各自都从中受益。修炼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太多了，两次从楼梯上摔下来，三次被车撞，一次在上班路上被一辆的士撞倒在单位门口的马路中间，一次在家门口被一辆载重摩托车撞倒在菜场门口路上，车从腿上碾过，一次是在高温30多度的中午被一辆白色轿车从右脚背上碾过，每次都惊呆了不少路人，我却安然无恙。我不好意思，赶快跑开，司机也赶快跑开。这都是师父的宏大慈悲，为弟子消去了许多大难。每当回忆起这些，都止不住的眼泪直流。弟子再次跪谢师恩。第五部分，在贵阳亲见师尊。1997年9月23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早晨在练功点上练完功后，另一位辅导员对我说，下午两点钟在八角岩饭店礼堂开辅导员会议，叫我准时参加。后来他又来电话说，要我早点去打扫卫生，布置会场。他还说，他太激动了，昨晚一夜都没睡好觉，太激动了。我心想，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激动？莫非是师父来了？再没多想，随便吃点东西，赶快洗个澡，就直奔会场。一切准备好了，他又叫我去饭店外边接别的点上的辅导员，怕他们找不到会场。其实这个地方很多同修都来过，多次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我答应着走出礼堂，刚走到礼堂门外第二级台阶，就看见师父在一位站长的陪同下走在离我几米远的花园小路上。师父也看见了我，微笑着朝我这边走来。我呆呆地站着，眼眶里含着泪水，只想给师父跪下，然而周围有很多常人。正在此时，站长对着我喊，你还呆着干什么？我从惊异中醒来，陪着师父进了会场。没想到这是师父最后一次来贵阳。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面对师父想不起说些什么，临别时只说了一句，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米五，会这心自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米五，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